普京总统在他刚发表的国情之文中宣布俄罗斯已经拥有一批威力强大的超级武器，很多军备分析人士对此质疑，他们怀疑普京的讲话中掺杂了很多水分。俄罗斯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莫伊谢耶夫认为，普京所讲的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不可能存在，因为目前没有类似的导弹发动机。他说苏联在50年代时就已经放弃了在战机和导弹上装备核动力发动机的设想。军备专家费根豪威尔说，核动力发动机巡航导弹所使用的可能是核电池，但是这种电池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都会有核辐射，因此使用这种电池并不现实。他认为这种导弹没有地方测试，这等同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人类的头上飞行。位于乌克兰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80年代发生爆炸，造成大规模的核泄漏，引起了一场生态灾难。费根豪威尔说，那些武器并非好像普京所讲的是新式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在上世纪70-80年代苏联就已经着手研制，有些武器是为了应对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所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不过这些武器系统都极其昂贵。普京发表国情之文时，在屏幕上曾经展示用米格31战机发射名叫匕首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目标。费根豪威尔说，类似概念在80年代时就已经提出，苏联当时研制类似导弹并不是为了攻击陆地目标，但是研制这种导弹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如何定位和正确瞄准目标。军备专家格里茨亦不太相信俄罗斯开发出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他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拥有这种导弹，那就如同美国当年发明互联网一样，俄罗斯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将引领一场革命。格里茨说，在普京所宣布的这一批超级武器中，外界知道的相对较多的是名叫萨尔马特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这种导弹的研制过程中遇到很多障碍困难，试验发射几次向后推迟，导致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多次去生产厂家解决问题。格里茨说，普京宣读国情之文时，视频中展示的萨尔马特导弹发射场面，好可能是去年年底所进行的一次最初级的导弹投掷测试，亦就是导弹从发射井中发射后升空30-40米。格里茨说，普京所提到的激光武器亦同样在苏联时代开始研制，甚至已经有人撰文说在俄罗斯的博物馆中能够找到类似激光武器的展品。格里茨说，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所谓的超级武器，而是这一次显示俄罗斯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那个就是想依靠军力和武器来对抗西方制裁和国际孤立，这种做法非常似北韩政权。令军事专家怀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规模少于葡萄牙，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富裕省份。苏联曾经被军备竞赛拖垮，俄罗斯目前究竟有几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投入巨资开发这些超级武器？军备问题专家说，受西方制裁，俄罗斯无法获得重要的电子器部件和其他科技设备，严重影响武器开发。不单止第五代战机苏-57的研制遇到很多障碍，而且未来将遇到的问题还会更多。就连两年前俄罗斯首次展示的新式阿尔马塔主战坦克的服役部署亦被迫一再向后推迟。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和设备老化，俄罗斯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更加严重滞后，早在多年前下水的新型护卫舰仍然在测试中。受乌克兰制裁影响，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舰船引擎装备在新型海岸巡逻艇上。俄罗斯媒体上最近甚至有学者撰文呼吁应该从中国采购两种型号的护卫舰，然后再改装俄罗斯武器装备太平洋舰队。军备专家弗罗洛夫说，俄罗斯已经花费10年时间，但是仍然不能够使新型护卫舰使用服役。俄罗斯是否有能力真的开发出普京所列出的那些超级武器，令人怀疑。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同西方交恶以及孤立的处境下，俄罗斯想要开发新式武器和发展军力将非常困难。他说，
ситуация зави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экономики, но и от техническ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霍洛瓦洛夫说，这个取决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等，亦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等。比如俄罗斯的造船厂缺乏船坳和其他技术设备，但是无论怎样，俄罗斯今日的首要任务其实不应该集中在军事领域，而是应该发展经济，实施改革。普京的国情之文用了长达40多分钟时间介绍超级武器，而对经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展述时间非常短，仅仅有几分钟，大多一笔带过。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雷日科夫说，普京的国情之文主要是为了竞选，但是普京过去对选民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这次又再次重新承诺。前外长库纳扎说，俄罗斯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单止没有解决，普京治理下又将这些问题更复杂化。普京国情之文对此回避，很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公布超级武器后，西方美国亦会借此增加军费，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针对专家学者对俄罗斯超级武器的怀疑，普京说，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发新式武器，俄罗斯掌握了其他国家没有的现代化材料。普京说，这些超级武器都已经通过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